今天是第17讲。
你看这个在梦里头啊，这就是梦里头的这个不好处，由于我们看不到真实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就会产生很多误解。哎，我这一做手势，你就理解一个你的意识，理解你一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梦里头啊，实在太低级，太那个什么了。我们啊，赶紧好好修行。哎，其实我们那个前途挺光明的。你就几十年嘛，几十年，如果你一到这个兜率，你听弥勒菩萨讲这个五亿年经，那是什么光景啊？是不是啊？弥勒菩萨亲自给你讲这个为师，给你教你怎么修定，给你解决你的问题，你好好在那修五亿年，而且你升上是天人呐，天人已经就是那个五通都有了，天人就是他。本身就是天目天耳，就是神足通，它本身就是那个生活条件就是五通嘛。哎，你那个都已经就比现在那多自在了。哎，你就是世间的梦里的东西你都能看见，是吧？哎，都这个然后你学的用这些五通学的又是佛法，所以呢，五一年你跟着弥勒学好之后，你想他下生成佛。人世间八万岁，人世间八万岁的时候，那状况啊，实际上跟天人呐、差不多。哎，当然说程度是差一些，天人那个年代要多得多。哎，他呢才八万岁，但是呢，他那个生活条件呢，非常的就跟那个极乐世界似的，是吧？哎，生活条件非常好。关键是什么呢？你下生了，是你一投胎，弥勒也投胎，你跟他一块投胎。他是弥勒没结婚就出家了，哎，就是很年轻就出家了。他一出家，你呢一听说弥勒成佛了，那你肯定你是原来就跟着他学了五一年嘛，第一闻法，哎，一开大法会，你先皈依他，先做大弟子，然后你闻了法之后呢，帮助他去向那个人间去传法。这八万岁修行完了之后干什么呀？接着见贤劫千佛嘛，然后是行修劫千佛，见2000个佛。你这个状况已经是跟解脱很好的修行了，哎，那个状况。所以这个走这条路啊，很光明的，很那个就在眼前。哎，现在我们就是需要什么呢？需要用这几十年时间呢，就是做到一件事，保证我能够升到兜率，哎，而且那个条件呢也是很那个很简单的，哎，我们下边就开始今天的课啊。放逸者，为由贪着嗔恚愚痴及懈怠等故。这个我们就这个很自然了，我们现在就是贪嗔痴，除了贪嗔痴没别的东西。所以由于这个呢，于贪着嗔恚愚痴等心不防护，就是由于我们就是以贪嗔痴去这个生活的，所以我们对于贪嗔痴呢心不防护。我们认为我贪吃的东西，贪这个什么利益，这都是正当的嘛，哎，这是我的人权嘛，所以当然心不防护。那就是说你这个标准就这个就是错的，即不修习能对治彼所有善法为性。你认为贪嗔痴是正当的，你当然不会去对治这个正当的，你反而是什么呢？认为不贪嗔痴是不正当的，哎，你反而认为那个和尚是没有用的，哎，你世间人好多人说这和尚天天干什么呀？啊？那个光吃饭不干活，哎，他认为你去这个跟着他一块贪嗔痴是正经事儿，你也不结婚，也不那个就是参加社会那个交换活动啊，自己在那个深山老林里头自生自灭，哎，他认为你是不正常的，哎，所以你一般人认为出家人都是那个失恋啦、破产啦，什么反正就是那个走投无路的人。啊，才去出家，哎，所以他就 不可能去修习对治贪嗔痴的那些所有善法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善跟佛教的善完全两回事儿。所以我说要分清这个善的那个了义不了义的标准，就是这个世间认为的善呢、啊，你在这个佛法的这个真正善的基础上啊，一对比啊，世间那个善就成恶了。恶在哪儿？就是世间追求贪嗔痴的那个善。恶在哪儿啊？恶在它给你升起无数的烦恼跟无尽的恶行。哎，你看人们每天下班买点活鱼，买点活螃蟹啊，回去一做，觉得啊美得不得了。哎，实际上呢，都是给自己找那个找死，都是找病、找死、找地狱、造地狱，是吧？我说地狱，说凭什么他下地狱啊？你天天你活鱼活螃蟹回去之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不就是个下地狱吗？你在厨房里头就开始蒸啊、炸呀、什么煎呐、煮啊，什么地狱里头不就是这些东西吗？什么油锅呀、火烤啊，就是这些东西，你就造地狱嘛。所以这都是那个，就是你不知道、不懂佛法真意的呀，学半天没用。现在大部分，当然这是也必须经得过渡阶段，大部分教徒都是走在那个什么呢？就是用佛教来帮助自己实现世间的贪嗔痴，哎，实现世间的目标。这是我们一般现在这末法嘛，不可能有很好的善根、很好的修行，所以这是主要现象。但是我们在学习这个经论的时候呢，要看懂佛说的这个本意，哎，然后我们自己再去做自己的抉择。哎，你比如说有人说学懂本意了，我做不到啊，这完全另一回事。现在你先第一步是学懂本意。所以你看那个放逸啊，这个定义跟我们那个世间的定义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他说，你这个只要是不戒这个贪嗔痴，对于贪嗔痴心不防护，你不修习能对治贪嗔痴的所有善法，这个东西就叫放逸。实际上，换一句话说什么呀？你不按照佛法真正的去修行，你就是什么呀？放逸，哎，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这个人整天这个早晨什么叫朝九晚五，这个忙的，这就是说这个人勤劳啊，什么根本不是那个概念，那是世间的标准，世间的概念，哎，所以你看这个放逸是指的什么呀？你只要不修对治贪嗔痴的善法，这个善法就是真正的善法，哎，去贪嗔痴的善法，唯性，为放逸的本性，放逸的本体，放逸的本相，所以你学每一句话，你都可以，就是如果你认真的话，你都可以把佛想告诉你什么。这每一句话都在告诉你，觊觎、贪着、嗔恚、愚痴及懈怠，假安利、放逸。啊，在这个讲之前再添一句，上一次休息的时候是你问呐、啊，说那个前边那个懈怠怎么把那个睡眠跟倚卧，哎，叫做懈怠呢？你看他这个整个这个。为师啊，是安给谁安利的呀？是给修行人安利的。你看他那个昏沉掉举，一般的人根本就没有这，不知道有这两个心所。为什么呀？他不打坐，昏沉掉举是打坐的人对着的两个心所。他平常什么掉举还嫌掉的轻了是吧？我们在那训练叫发散思维，那个联想要有创造性啊，要这个什么。还追求这些东西了啊，还嫌散乱的不厉害了，哎，他们因为什么目标不一样？他是要把他的生活搞得这个五花八，越五花八门，越这个就是新鲜东西多，他觉得有意思，否则的话他就觉得无聊了，哎，他是这么一个目标， 跟这个是相反的。你佛法呢是去贪嗔痴，把我们人追求的这些东西呢啊全部淡化，给它全部放弃，然后呢去追求真正有用的东西，就是什么呢，就是从这个梦中醒来的道路，这个方法，这是唯一有用的东西。所以他这个整个佛教的经论啊，它是以这个就是你修行佛法为唯一正事儿来安利的。所以那个前边懈怠他就是什么呢，他在打坐的时候哎睡着了，椅就是本来打坐应该腰是直的哈，哎他靠在后边卧，有的哎呀这个打坐太累了干脆躺下吧。所以你看他这个心所安立呢，完全是以你修行正行修行佛法是为你这条路安立的这些心所。像那个很多跟修定有关系的，你一般人根本就所以你学如果要是不知道这个正确方向，就是说人们是去贪嗔痴的，是走向解脱的，这个方向如果不知道的话，你学这些全部颠倒，全部没用，都给理解成追求世间利益的。这个放逸心所呢，也是基于贪着嗔恚愚痴及懈怠假安立放逸，就是说这个放逸也是假安立。其实你从这个词上就能分析出来，放逸，逸是找舒服，放逸就是我让自己去找舒服。哎，你如果不是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，你怎么可能有放逸呢？是不是啊？你根本就没紧张，没做事儿，怎么可能有放逸呢？可是你做什么事儿呢？这放逸没有内容，哎，它就是放松的意思嘛，没有内容。那内容是什么呀？还是贪嗔痴，所以还是在贪嗔痴的内容上假安立的。就是如果你这个去除贪嗔痴的修行放松了，哎，这就叫放逸。所以内容还是什么呢？贪嗔痴。不过这个贪嗔痴呢有两个方向，世间人是增加贪嗔痴啊，从小立大志啊，我长大要做这个这个大老板，哎，这是增加贪嗔痴。佛教的修行呢是去除贪嗔痴。哎，你比如说吃饭一开始说我不可能我现在一下不吃，那我这个习气不允许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先断了这些不必要的，那些就是比如说大鱼大肉什么那个实际上那对身体反而是有害的，哎，吃活东西先把这个断了。哎，然后你这个都慢慢来。有的人说吃肉一下断了受不了咱们慢慢断，对吧？只要我们方向是进步，哎，所以这个不在你那个就是现在修到什么程度，而在你在往什么方向走。哎，慢慢的呢晚饭我可以少吃一点，是吧？晚饭少吃一点，身体又舒服，身体又健康，睡得又好，哎，好处慢慢都来了，哎，还可以减肥，现在人们肥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啊。然后哎晚饭，然后呢慢慢的哎你吃的越来越那个素，越来越健康，素食都是最自然最好的，哎，粗粮各种这个豆类，哎，越来就是你慢慢来，这就叫什么呢？不放逸。如果你方向还相反，你觉得挺精进，那就大放逸，是吧？你追求贪嗔痴，哎，贪嗔痴是内容，但是方向可以有两个，是增加贪嗔痴还是去除贪嗔痴，哎，这就是你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修行啊。所以说这个放逸也是假安立的。此具有能作增恶损善之依持为业，就是这个放逸呢是什么的依持，就是依据这个放逸可以升起什么作用呢？ 它能增加罪恶，损害你的善法。你比如说打坐，打坐这个坐了一会儿，主要是你要是那个调得好啊，这打坐很舒服的。你看身体，你坐调直了之后哈、啊，不前栽也不后仰，哎，一晃很舒服，你是放松的，身体放松了，然后心呢静下来，多好啊！哎，你那个念个佛号，听个佛曲，或者是数个息，哎，非常舒服的，这是理想状态。但是我们原来习气不好，什么调局啊，什么哎呀跑了，然后刚再回来，弄得神经很紧张，这样呢就很累。这是那个前期你的调整的时候，弄得很累的时候呢，就该烦了，就哎，就做什么呀？赶紧睡觉吧。哎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放逸。放逸的时候起什么作用呢？增恶，损善。你善法不能增长了，是吧？你打坐老不能进步，哎，然后呢，你说不能进步干什么呢？增恶，说那也不一定是恶呀。你一睡觉，睡觉里头是什么呀？全是贪嗔痴，全是原来的习气。哎，你不是正念，就肯定是颠倒念，肯定是邪念。哎，这是放逸，下边一个失念。失念者，这个失念啊，对，一般也就是以失念，为染污念为性。失念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就是丢掉了念头，就是忘了。失念是忘了，为染污念为性。你可能是一看了一个字面，哎，我忘了，我怎么还有染污念啊？你就理解不了了。你现在能理解吗？你就得怎么理解啊？
失去正念。
哎，对了，所以你永远是掌握这个佛法教你干什么呀？教你修行的。失念不是指的说你这儿什么都没想，那不是，人也很少进入那个状态。失念是失去修行的正念，哎，失去去除贪嗔痴的正念。你失去了去除贪嗔痴的正念，失去了修行佛法的念，那你起的肯定是什么呀？肯定是原来的那个贪嗔痴的习气。所以说失念是染污念为性。哎，你只要是忘了修行，你就肯定是在修行染污念，就是在那儿，那也是修行，那叫熏习嘛。你反复的熏习，我们说学这个熏习什么正见，闻思修佛法。你要是不闻思修佛法呢，很自然你就是在闻思修什么呀？贪嗔痴。你看你看什么吧？你看电视是不是全是鼓励贪嗔痴的？哎，你那个跟人聊天，你出去做事儿啊，买东西，反正挂满全是贪嗔痴。就是在熏，叫闻思修颠倒念，哎，闻思修染污念。所以说失去正念的时候，你就是染污念为性为体，你一定是在贪嗔痴。言染污者，未与烦恼相应。你看这个说的多彻底，人们老觉得贪嗔痴是好事，贪嗔痴就是烦恼，你给它换一个名字。上次我们说贪就是苦，哎，你把这个记住。你想贪那就绝对是苦。你比如说这个吃东西正常的啊，我吃这个我贪吃，哎，你贪吃就必然是饿的状态，对不对啊？你不饿谁会贪吃啊？哎，你饿的状态本身就是苦，贪就是苦。所以说你没不修行，那就是什么呢？与烦恼相应，都是烦恼，只不过人们叫那个叫什么了，叫这个烦恼惯了。就跟现在人们找工作啊，认为哎呀我找到工作了，值得庆贺庆贺。实际上找工作是什么呢？是 找吃苦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但是呢，人们认为这个就说这没办法了哈。你现在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比较聪明，啃老，哎，对，人家不去找那个让出去工作都不工作，你应该有养我的义务，他不知道那义务到18岁就没了，中国也没那个那么严格的法律意识，哎，那个北京有一个养到30多了还啃了，还在那儿领着女朋友在家里啃。结果那个老俩实在受不了了，老俩告到法院里，法院判决他必须搬出去，还在那跳着，说这个，说我让你们断子绝孙啊，用自杀威胁的父母，你们应该有抚养我的义务啊，这个没工作也有恋爱的权利啊，你看口口声声全是这个，全是我们这个正当法律用语，哎。他就不知道这个，你只要不是修行，不是这个说出离的这个烦恼的正法，全是在那跟烦恼相应，全是在那找烦恼，不过只不过就是换换样啊。你找工作的烦恼，那个不想找工作烦恼，找另外烦恼，你看他找的更烦恼，哎，这连世间人都不允许他。这个作用是，此具有能作散动之依持为业。就是依据这个就是妄失正念的这个心所呢，它可以升起什么呢？散动。散动是指的什么呢？散动很好理解了，就是我们的这个思想啊，就是漫无边际，随随便便瞎动。哎，散动嘛，是怎么瞎动呢？我们很熟练了，无始以来我们就会散动。你只要不修行，那你找有意思的吧，哎，咱们跳舞去吧，咱们唱歌去，看电影去吧，哎，反正就是贪嗔痴的那一类的烦恼啊，自个儿去找去吧，哎，都是很自然的。失念，他这儿没有说那个那么细，你想失念肯定也是假案例，是吧？失念忘了，你忘了什么呢？它本身没自己内容，哎，所以这个你学学，你就越来越清楚。实际上，烦恼就是一个贪，就是一个贪。哎，贪的内容最根本的就是两个，食色，就这两个。你看我们整个人类史，你去看世界史，里头是什么呀？就是食色，就为这两个。古希腊神话，古希腊那个说老实话，那个西方那个神呐，也是很可笑的，哎。为一个苹果，说这个苹果送给这个什么最漂亮的女人，好，几个女人打起来了，然后就国家就打仗，为一个食一个色，所以说你只要这个目标不变，你行了，你必然走上烦恼的道路。下一个散动，你。忘了不修行，忘了正念，你就散动，可以升起散动。散动是怎么回事呢？为属于贪着嗔恚愚痴一份，心流散为性。这个散动，显然你看这个也是假案例是吧？它没有内容，这些都是散动，就是说你乱想，哎，乱想什么呀？你一看内容还是什么呀？贪嗔痴。为属于贪嗔痴一份，你散动，你不可能把贪嗔痴全部都，咱们说了，贪跟嗔就不能共取，就是不能聚起，哎，不能一块儿起来，所以呢，你一定是属于贪嗔痴的一份一部分，心流散为性，你的心呢，哎，现在我贪，现在我嗔，哎，这个心的体就叫散动，就是什么呢？只要你去玩贪嗔痴，这全是散动。所以你这样一定义，跟我们世间定义两回事了。世间定义散动就是什么呢？它是指的是这个，我现在让你做什么？比如说你上班你去玩这个扑克去了，玩那个电子那个游戏去了，哎，它叫散动哈，你是这个跑到一边去了。你要是 这么理解呢，那就完全跟佛法一点关系没有，而且方向跟佛法是什么呀，是相反的。哎，他就是鼓励你啊好好工作。实际上这散动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只要你是贪嗔痴的内容，全是散动，全是散动。所以散动是指的从修行正法的路上跑出来了，往一边散了。哎，由此能令心种种散动，故名为散动。这是解释散动这个词儿。什么叫散动呢？就是能让你的心呢，就是种种散动啊，各种的，反正都是贪嗔痴的内容出去了，很自然啊。关键是这个我们文思修贪嗔痴非常多了，都是很自然，叫任运升起，哎，都成这个自动程序了。比如说在这想着说这个，哎呀，想什么了？想看电影了，或者想听音乐了，或者什么，全是贪嗔痴的习气，全是没用的习气。哎，你仔细去想一想，全是没用的习气。为什么想看电影了？觉得无聊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吃，眼睛吃色，耳朵吃声，吃的饿了，那也叫饿，饿了。所以呢，得找点下馆子，到电影院好好的把眼睛、耳朵、这个胃头吃饱了出来，哎，满足了，折腾。这个胃由贪着嗔恚愚痴，令心远离三摩地所缘，向外流散。就是这个散动说的就是，由于我们贪嗔痴的习气呢，让心远离三摩地所缘。你看它还是指的什么呀，就是你在那打坐。说为什么老用打坐说呢，因为打坐是个基础。就是你看那个佛说法之后啊，个人回到个人的树下，或者是说什么的什么地方干什么呀，打坐。打坐在那儿干什么呢，你坐到一定程度，就是心静下来之后，当然人家那个时候根性好，一般都能入到比如说初禅啊什么。你入到这个初禅之后啊，有了这个定力，心静下来了，然后呢思维法义，思维刚才佛说的那个最后那个颂子，比如说听完金刚经了，哎，佛刚才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哎，为什么如梦呢，哎，他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原来这都是梦。什么去你定啊，不是说你光打坐你怎么可能解脱呢，定的目的是把心静下来，你去思维法义。所以三摩地所缘呢，不见得指的是那个止，因为止就是三摩地。哎，三摩地所缘可以是法，可以是观，哎，止观嘛，止是基础，止住之后目的还在观，观什么？观佛法是你的任务，是你的这种。所以那个，你比如说你在这本来是观那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结果呢，由于贪嗔痴的习气呢，令心远离三摩地所缘，远离定中所缘，远离把佛说的那个刚想两句忘了，想起什么，想起哎呀那个哪回吃什么到谁谁家吃的那个好吃，哎，味道，哎，你一下就远离正法所缘，向外流散。哎，向什么外啊，正法之外流散。更不要说现在呢，有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正法，就是不知道佛说五蕴皆空是空，还认为五蕴这是有，还认为追求面前这个是正常的。你当然这个没有正见，你就更那个往那儿流散啊，你本身就没正见，不存在往外流散问题，本身就是在贪嗔痴里头，是吧。哎，所以这个实际上这个你看懂每一句话呀，你都可以知道怎么修行。既于此三，随其所应，假安立为散动。就是于哪三个呢？贪嗔痴这三个，就是这个贪嗔痴的内容，随其所用，就是说 你的这个散动呢，是散动到贪上了，还是散动到嗔上了？哎，这个随其所应，假安立为散动。哎，散动就是离开正念往非正念上散动。哎，非正念就是贪嗔痴，所以呢，它是在贪嗔痴上假安立的散动。作用，此具有能障远离贪着为业，就是你往这个贪嗔痴上散动，就能够障碍你远离贪嗔痴的正行，远离贪嗔远离贪嗔痴的正法，哎，远离贪嗔痴的修行，就能够障碍你这个正你的修行。所以这个每一条每一句话都是在教给你怎么修行的，你看懂一句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。说来说去，你看我们讲了半天怎么修行啊，你首先得知道贪嗔痴不对，你就这一招我们就做不到，就是我们就看不透，看不到这个，首先知道贪嗔痴不对，然后其实你如果就广学啊，就是广在这学经论，哎，贪嗔痴不对，贪就是苦，你就学这些，这个已经是真正的修行了。为什么呀？你熏习到佛法里，就佛的这个正见，哎，贪就是苦，哎，一切都是烦恼，什么？你就熏习这些正见，你熏习这些正见，你自然这些正见啊都是破坏你那个叫破坏你的梦，而且它会起什么作用呢？你对这个世间的贪呐，你这样熏习的多了哈，它这个种子是起作用的。你熏习的多了呀，你自然就对那些东西的贪呐程度就自然的客观的降低，哎，你就不感觉那么就是那么渴望了，就哎，真的是那样。而且更何况还有你前生修行的种子，你这样多熏习多熏习熏习正见，把前生正见的种子这个给召唤起来了，你越来这个就是修行的越这个越有利于修行吧。
老师，这个跟造举的区别主要在什么地方？
他这个强调重点不一样，造举很具体，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呢，本来心比如说属息很平静的，突然呢出了一个别的念头，就是不是熟悉的念头，举就是崩，那个心一下跳起来了。它很具体，就是打坐的时候呢，什么叫等持，就是你那个心能够平等的保持平等，就是什么呢，也不往别处跑，也不睡着，也不昏沉，它就是这两个心所。所以它就是指的你在打坐的时候，这个就是打坐的时候呢，就是杂念太多，就是指这个。这个呢，首先它不是指打坐，心散动。你看啊，位于贪嗔痴一份心流散为性，就是说只要你的心一出来贪嗔痴，就是散动，就是你离开修行了。哎，这个范围不一样，哎，它不是那个专门为打坐，当然在打坐里头它也可以就是宽，它也可以包含造举，但是那个造举特别窄，造举就是指的那个打坐的时候你就是要对这两端，哎，你如果现在哎呀一会儿蹦出来了一会儿蹦出来了，这时候该怎么办啊？下座就证明你挑的时机不对，就是你可能刚下班回来，或者刚看完跟人聊完天什么的，思维太活跃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做，你就得做别的，哎，读读经啊，磕磕头啊，拜拜忏啊什么，做点别的，就不能。所以你得掌握那个方法，否则的话那个打坐弄得就会很累啊，这一会儿弄得，为什么呀？你老这个思维特别活跃的时候，它消耗氧气啊。你可是你那个往那一坐呢，心一放松啊，心一平静啊，它那个气血是往下沉的，这个脑的供氧脉搏也是开始变慢的， 脑部的供氧量是减低的。如果你的思维很活跃，它又需要这个氧气，这样让脑袋疼。所以这个就是自己要掌握好，哎，所以他这个搞这么多心锁，实际上都是在提醒你什么呢？就是怎么修行，你要防止哪些现象，哎，既要防止造举，还要防止散动。就是你比如说，你要是没有这个心锁，不打坐了，不打坐就没有造举问题了，是吧？那下来之后，看到这个，看到那个，弄弄，都感觉我现在还挺正常。实际上你进入什么呢？散动状态。哎，不打坐进入散动状态。下一个心锁啊，也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这儿呢，译得很，韩老译得很清楚啊，叫不随时根知。那个其他法师呢，一般译什么呢？叫不正知。正确的正，不正知呢容易被人误解，不正知容易被人误解为不是正确的知识，不是正确的知道，错了，不正知是不正在知，那个正是一个进行时，不正在知，所以韩老这意的呢，说不随时根知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心锁啊，就是你现在不没意识到你现在在做什么，哎，这个我们一般人不没有这个心锁，你知道吗？不修行的人一般不修这个心锁。你我吃的时候就完全就陷入到吃里头，我那个玩的时候就陷到玩了，工作就陷入到工作里头。根本不要求自己说我知道我正在吃，我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吃，我知道自己现在正在工作，不要求这个心锁。但是修行呢就必须要求这个心锁，而且这个心锁是非常重要，就是说如果你不培养这个心锁，你修行不了。你一吃饭就完全就进入那个原来吃饭的习气里头，你什么都忘了，就完全按原来吃饭的习气，这个好吃那个啊好，完全熏得贪嗔痴，哎，你做这个的时候就完全沉浸在这个，做那个你根本就没有修行了。所以这个在修行人呢，第一个就是第一个练习的就应该练习什么呢？叫随时根知。
就是要念念分明的心。
不，还不是念念分明。你比如说念念分明的话，你比如说我现在读金刚经，我现在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读，我念念分明。不是，是你在念金刚经的时候呢，你另外有一个意识好像在旁边看着你说我现在正在读经，有这个意识，
这就是觉察力。
哎，觉察力，觉知，对，就是你比如说现在在打坐，你说我念念分明啊，一二，这不是，是你在这个同时你有一个心锁，你有一个意识说我现在正在打坐。有这个跟没这个怎么不一样呢？就是你要是没这个呢，你比如说你调举了哈，你想白天的事儿去了，那你就想去了，一直这个事儿想不完，无聊了回来我干什么啊？我在打坐，这是没有这个正在知这个心意识的时候。如果你有这个意识哈，你刚一起来说我今天上班碰到谁不对，走私了，因为我现在正在打坐。所以要培养自己，就是有一个意识，我现在正在做什么，这个要培养，这个要培养，哎，因为你没有这个意识，你就那就是经常忘了修行，因为我们习惯了嘛，哎，一做这个爬就一直到这个事儿做完，比如说打球，哎，喜欢打球，那就是几两个小时下来，哎，一直。可能到最后洗完澡冲完了，哎， 才去想别的事儿。那两个小时你就根本就不可能去修行，所以这个不正知，不随时根知，这是两种译法了，不正知，最这个流行的是不正知，不正知很容易被误解，就是叫正见，正知啊，正确，不是正确，是不正在知。不随时根知，就是说你老是在随时有一个意识监督着自己，就是我现在在做什么，是自己知道。不光打坐的时候，平常也是，自己你老培养这个，我现在正在走路，我现在到了门口，我现在就好像你那个观呼吸的时候说，我现在呼吸正常，我现在呼吸细。我现在呼吸快了，我现在呼吸短，你不要干涉那个呼吸，不要有意识的说我有意识放慢放细，那个没有用，不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需要那个氧气量的时候，你非要放慢放细，一会儿你就憋得受不了，你就赶紧得那个没有用。你要是这个就是正常的，就那个随它自然的就观它哈，心越来越静，它自然就会越长越细。打坐的时候你就老培养那个，就是我现在在打坐，老有这个意识，忘了没关系，忘了回头我再来这个培养嘛。平常也是，我在走路，我在做什么，都是这个意思，就是培养一个我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，这样的话你才能修行，否则的话你根本就想不起修行来。什么叫不随时根知者？未与烦恼相应会为性，就是跟烦恼相应的智慧。这个智慧也可以，智慧的定义是抉择，就是选择，抉择，这个是白，那个是黑，这个是对，那个是错，就是抉择。实际上我们平常思想全是抉择，全是会。一个观察，一个抉择，跟烦恼相应会，就等于是什么呢？不修行的会，就是不修行的考虑，就是贪嗔痴的考虑。烦恼就是主要就是贪嗔痴嘛，就是等于说你不修行的时候的想法呢，就是不随时根知。既有此会。于往还等中不能正知，身与心行而转。这句把那个内容就说得很确切了。由于你那个贪嗔痴的智慧你习惯了，所以你于往还等中，就是往就是去，还就是回来。比如说我今天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儿，去回来的过程当中呢，不能正知，不能正在知，不能随时根知，身与心行而转。身行，我知道我现在正在去往那走，我现在到了，我现在正在做什么事儿，我现在正在回来。身行，与行。我现在正在跟谁谈什么事情，心行，我现在正在想什么事情，自己老有一个意识啊，知道这个。你要是不能这么转的，那就是不随时根知，不正在知。不正在知是什么状态呢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我今天去干什么，比如说到游乐园玩啊，完全进入那个游乐园玩的状态。哎呀，当着我今天第一项玩什么呀，第二项玩什么呀，哎呀，那个什么东西特别刺激，完全这就是什么呀，叫不随时根知。玩完了回来，一看佛像想起来了啊，我要修行，那已经就是叫跟烦恼与烦恼相应会，已经是贪嗔痴，已经你不正在知自己心身与心行而转。后边这句话吧，接着说， 由不知当作及不当作故，就是你不正在知，它起什么作用呢？由于你不知道现在这个事儿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。你那个，你比如说那个喝醉了的人啊，叫那个醉驾，醉驾的人他就是把自己喝迷糊了，他醉驾之后很多事儿啊，什么打警察骂，是这个什么怎么发疯，他都不知自己不知道当做不当做，他那个时候已经没那个意识了。哎，我们这个不随时跟知呢，也处于实际上跟这个状态，你一玩起来一疯起来，根本没有一个心所说我现在正在做什么，你只有知道现在正在做什么，你才会想到说我应该不应该做这个呀，你才会想到。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现在在做什么，已经完全陷到那个正在做的事情当中了，那你就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就是知道不知道应该做不应该做，根本没有这个考虑。由于你陷入贪嗔痴习气之后啊，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现在在做什么，所以你也不会知道说我做的这个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，这个原因。所以这个不随时跟知有什么作用呢？具有能作毁犯之意持为也。就是你要是有这个不随时跟知的毛病，依持这个，你就可以升起什么事情呢？毁犯。毁犯是指的毁犯戒律，毁犯修行的这个修行。哎，你看他说来说去还是围绕着这个修行。哎，怎么叫毁犯修行呢？那不是有一个和尚，这个喝了点酒，他是还不是有意喝的，不，好像也不是酒的东西，弄他那个放成那个酒性了，然后喝点酒，喝点酒之后呢，哎，结果呢，见院里来了一个鸡，一喝酒想吃肉了，就把那鸡杀了，什么？那就是那个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。所以呢，就没有这个意识说我现在应该不应该做这个事，完全就跟着贪嗔痴的习起来了。哎，由于不知道当做不当做故，所以呢，你就毁犯了。哎，会为什么呢？因为习气，因为原来我们贪嗔痴的习气，哎，就跟着习气走了。所以这个叫你们叫觉察力、觉知力啊，哎，就是指的这个。打坐的时候，修行的时候，这个要那个培养，哎，培养了之后，你才会意识到，就是说，这个我现在这个做的事情应该做不应该做，对不对？下一个后悔者，这是最后四个了。到这个后悔之前，20个随烦恼已经讲完了，6个根本烦恼，20个随烦恼。我们现在就知道这随烦恼呢都是根据根本烦恼假安立出来的。哎，就好像说水实际有的只是水，然后这个水呢在依水的叫分位，就是不同分就是时分，依水的不同时间跟水的不同位置空间位置来假安立什么呢？早朝、晚朝，这就是根据时机，这个水不同时间的水的状况，哎，说有早朝有晚朝，这个早朝晚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空名词，就是一个假安立的名词，哎，实际上有的只有水，没有早朝晚朝，就是把这个水的某一个时候的某一种状况叫做早朝，哎，然后说。有浪花有波涛，哎，这都是属于假安立，就是实际上没有浪花没有波涛，哎，它是以水的某种空间位置的变化给它假安立了一个名字，实际有的只是水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方法，不光是这个这个叫修行人用，在我们世间，你比如说这个古希腊哲学家研究这个世界， 说这个世界有什么呀？他就用这个方法。说世界有桌子吗？他说，你不能说世界有桌子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桌子，我当即就可以把它拆没了。你要说世界，这个桌子就是世界，那一拆世界没了。哎，他认为这个桌子不是实有，它是一个用其他东西组出来的一个假有，那个组成它的那个东西是实有。说什么组成的桌子呀？他就分，最后分出一个，他觉得应该是有一个原子。哎，这个原子呢，你甭管是桌腿还是桌面，它都是那个原子组成，那个原子不变。哎，然后那个原子还可以组成墙，还可以组成人。所以呢，他认为是，他就叫出一个原子论。他说世界实有什么呢？实有这个原子。哎，然后这个世界上一切东西都是这个原子组成的。这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很朴素的思路。但是这里头他用的方法就是什么呢？什么实有，什么假有，就是这样来分的。就是有实法，有假法。哎，如果你执着假法就是实有的话，那一下就垮台了，你这理论是吧？你说桌子实有，哎，吧唧给你一下砸烂了，你那实有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，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应用方法，就是实法跟假法的关系。所以我们分了半天，最后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贪。哎，嗔也是根据贪，没有贪就没有嗔。哎，贪的太厉害了，引起一个嗔。哎，吃的那种，吃叫无明，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，什么叫没有智慧啊？你有贪的时候就是没有智慧。哎，所以六大根本烦恼闹了半天呢，就是一个贪。贪什么呢？我们说食色性也，就是贪一个贪吃，一个贪色。哎，分析这个世界。实际上一分析很简单，哎，很简单的。所以这是二十个随烦恼都是假安利的。哎，说那假安利它干什么呀？假安利你才知道怎么修行。哎，因为我们实际碰到的都是这些具体的现象，所以把影响你那个修行当中用到的，实际上呢，这个就这二什么六大根本烦恼，二是把我们一切啊心行身语意心行全都包含进来了，哎，都跑不了这点内容。一个贪，一个不贪，这就是这么两个方向。下边是剩四个叫不定心所，在这个安慧这个里头没有这样分，就是把这四个也算到随行烦恼里头，所以它是24个随行烦恼。但是为了这个就是修行呢，还是分得细一点好，所以它下边就是分具体分析很细，所以我们把它呢就干脆立个四个不定烦恼，就是说这四个呢，不好说它是善心所，也不好就定它是烦恼心所，它是两种都可能。后悔者，为心变悔为性啊，这很简单。什么叫后悔？就是你的心呢变化了，就是跟原来有一个方向相反的变化。哎，原来我这个是向这个方向，哎，后来我觉得不对，方向不对，我要往回走。哎，当然还没开始走，心里头觉得跟原来产生了相反的方向的想法，这就叫后悔。哎，认为相反方向是对的，这就叫变悔。好理解。由作斥责故，心生追悔。这个斥责呢，两个，一个是别人斥责，一个是自己斥责。有的呢，自己以为是好事，结果做了之后呢，大人、老师，哎，说别这样做，这样做是错的。为什么呀？一讲道理，哎，由于大人的斥责，认识到这个方向错了，我后悔了，哎，心生追悔，哎呀，我追就是想把那个原来的追回来，哎，这个那个一个新闻说赵本山后悔那个两亿买了一个 大飞机，说是玩大了，能退吧？心生追悔，后悔了。哎，世间这些事儿还都无所谓。心生追悔，此之事体说明后悔。哎，这就后悔了。心对诗作之境不喜悦。什么叫诗作？就是他的这个作呀有过失。就是他你要是他不认为这个作有过失，他不会后悔。哎，对这个他认为这个作呀做错了，对这样的境心里升起这个不喜悦，不高兴了。由是说心所奋悸故，由于现在正在说心所的愤是时分，时候这个悸也是时候，由于现在是在说心所的时候，说明后悔，所以呢把这个做了什么事呢又认为做错了，把这样的一种心情就叫做后悔。哎，给他讲了一个心所叫后悔。你显然后悔也没自己的内容是吧，他也得有个内容，内容什么呢，还是贪嗔痴，所以呢这也是个假案例的。这就是做了之后呢又反悔了啊，又这个不喜欢了，原来喜欢后来不喜欢了，由作斥责，那是说别人斥责，还有一个就是自己斥责。哎，就是到时候自己那个做了之后，由于一时，因为这两个方向的事儿都有，哎，一时认为这个方向对，结果做了之后呢发现又不对，哎，自己斥责自己，心生追悔。这个作用是什么呢？此句有能障心安住为业，就是你要是升起这个后悔心所的时候啊，这个心里头很不安，哎，自己悔自己嘛，自己费了劲儿不讨好。如果说简单点的话，就是我记得刚学佛两句话叫不后悔过去，不担忧未来。哎，这就是很简单的对峙，就是不后悔过去，你那个知道错了，错了不后悔，知错了就改。哎，不在那里，很多人这个老在那后悔，哎呀我当时什么的搞得心痛欲绝，哎，这就是这个后悔心所，当然你心不安。所以这个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就是你别管是别人提醒还是自己想到认识到这个事情做的不对了，这是进步，哎，以后我就照这样做就行了。睡眠者为转起无自主心急昧略为性，你看他这个定义都是我们想不到的啊。睡眠他说是转起无自主，就是我们的心转起一个不自主的心，这就证明什么呀，睡眠呀不是无想。哎，你进入睡眠状态的时候是心转起了一个不自主的心，就是你不是现在有意识的主动的指挥他去做什么的心开始转起了，那就是随他的变了。不自主呢就是随种子去，哎，种子升起什么就是什么。有的人刚睡着就做梦，哎，那都是他那个就是你原来的贪嗔痴习气来决定他的这个转起什么，所以这是转起一种无自主的心。然后呢心急昧略，昧呢，昧是你看啊，日未是还没有日还没有太阳，就是暗的意思。略略是这个就是大概，也就是不仔细，粗那就是那个迷迷糊糊，就是迷迷糊糊，就是心不自主。比如说自己在这儿工作或者干什么哈，工作的时候搞太累了，哎，一下呢进入睡眠状态，那就是转起了不自主的心，哎，心呢即昧略。这个后边他有解释，我们就接着往下来啊。转起者 说转起什么呢？位于所缘境转起，就是睡眠是有所缘境的，就是你这儿，你比如说你在这工作，工作困了，你把工作的所缘境给放弃了，但是呢，它升起不自主的所缘境。当然了，说我们一般梦啊，都是那个最后那几个梦才有点印象，因为你刚刚想过能想起来，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什么都有，就是很少有无梦睡眠阶段是很短的，所以你记不住那个所缘境，它是转起了一个无自主的所缘境，又依此升起心无自主，即为睡眠，就是依这个不是你主动选择的所缘境升起一个心没有自主的所缘境，这就是睡眠。复次，既依此升起不能直持身心无自主转起，视为睡眠。再一个就是说，既依此升起不能直持身，就是你不能那个控制你的身体，也心也不能控制你的心，使他们呢无自主转起了，这就是睡眠状态，哎，不是修行状态了。心即昧略者，为不以眼等根为门而转起故。什么叫心昧略呢？迷迷糊糊呢，就是不以眼等根为门而转起。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呢，叫六根。六根是六个门，也叫，所以叫六根门。哎，这个眼睛这门呢关上了，不看颜色了；耳朵这门一关呢，不听声音了。不以眼耳鼻舌，这儿呢主要是指这个前五识。不以前五识为门而转起，就是把前五识关掉了，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个门关起来了，叫睡眠。睡眠的时候呢，是前五根不活动，但是意识呢没停，意识一直在活动，所以是关前五个门。所以说心迷迷糊糊是指的什么呢？别人说话你听不见了，别人干什么你看不见了，别人怎么弄你？你看那个有的人睡着了，给脸上画的、身上堆的，好弄得特别惨。但是呢，你昧略你不知道了，哎，这个前五根停止活动了，关起门来了。由此依愚痴一份假安立故，这个睡眠是假安立的，睡眠没自己内容。有什么内容啊？我们现在都知道了，就是贪嗔痴的内容。依什么？那睡眬是依什么呢？依愚痴一份，就是那个没有主动选择了，就是没有主动的智慧了，完全交给习气了。所以呢，就是没有主动的智慧，所以就叫愚痴无明嘛。哎，是愚痴。所以这个喜欢睡觉的人呢，这个培养愚痴习气。容易升到动物界去。既是假安立愚痴一份，哎，这是这个假安立的，实际上就是愚痴啊，也是假安立的。愚痴是无明，没有智慧，哎，没有智慧。我们说什么叫没有智慧啊？贪嗔叫没有智慧。那贪嗔是什么呀？是根本烦恼，所以这个痴实际上也是假安立的，所以说它是假安立愚痴一份，哎，这也叫一种愚痴。此具有能做徒师当做事业之愚痴为业，就是说你老睡眠可以依持它升起一个什么作用呢？徒师当做事业，就是白白的失去了应当做的事儿，是什么呀？修行。所以你老是掌握住这个，只有修行是当做事业是有用的，所以你睡眠才是那个叫 才是无明，才是愚痴。如果要是这个就是不是修行为这个正事儿的话，睡眠啊，你看我们世间教给你怎么睡啊，教给你什么，那是很好的事儿。哎，好，休息休息。